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课，第30课，我们会介绍19世纪到20世纪的普世教会运动和合一运动，包括了发展过程和影响。第一个要介绍的运动是基督徒学生运动。基督徒学生运动是19世纪末在欧洲和北美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督教学生组织。它成立的目的是把基督教信仰和学生的生活结合，推动社会正义和普世的使命。这个运动是起源于1877年的英国，后来很快就扩展到世界各地，并且在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的协助下进一步得到发展。基督徒学生运动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基督教信仰在大学和在学院当中的影响力。它提供一个平台，让学生能够探讨信仰和学术、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关系。它也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力，鼓励学生以批判性的思维来面对信仰和现实世界的挑战。在20世纪初，基督徒学生运动强调社会福音，推动社会改革和正义，并且积极地参与国际和平和合作。这个时期，基督徒学生运动的活动包括了反战运动、劳工权益运动和妇女权益运动，反映年轻基督徒对社会变革的深切关注。基督徒学生运动还注重跨文化交流和普世使命，鼓励学生参与海外宣教和国际的合作，跟其他国家的基督教连结。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基督徒学生运动面对挑战，包括了神学上、政治上的分歧。学生运动其实非常的多样化，但同时受到世俗化的影响。虽然是这样，基督徒学生运动在某一些地区仍然保持活力，继续推动信仰的思考和实践。发展到现代，基督徒学生运动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仍然强调社会正义、环境保护和人权，并且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灵修活动、社区服务和社会行动来实践信仰。基督徒学生运动的历史和影响力反映了基督教信仰如何在学生群体当中激发了社会责任感和普世的视野，并且强调了信仰在现代社会当中是可以实践的。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思想。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国际宣教协会。国际宣教协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0年在苏格兰爱丁堡举行的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当时在穆德的推动下，会议成为了现代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里程碑。这一次的会议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亚非地区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在会议上反思了宣教的目的是什么。传教士们主张以平等的态度在亚洲、非洲地区传教，并且推动在各国，比如说日本和中国，成立续行会议，跟进会议上的议决。爱丁堡会议本来是由北美的福音派基督徒主导的，但后来容纳了更多的教派和不同地区的教会参与。在穆德的领导下，会议强调研究和计划，定期宣读学术论文，并且在各地推动类似的研讨会。这个会议不仅仅促成了国际宣教协会的成立，还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续行会议，包括了生命与事工和信仰与教制这两个运动。稍后我们会再进一步的介绍，这些会议探索了宣教的实践和神学问题，也推动了普世教会的合一。国际宣教协会致力于促进全球基督教的合作和交流，超越了宗教的界限， 也融合了各方基督教的言论，形成了一个普世性的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穆德和各地区代表推动在各地成立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这些协进会后来组成了普世基督教协进会，进一步推动了基督教的全球合一运动。国际宣教协会在宣教的策略上强调本土化和尊重各地的文化，这个理念在亚洲、非洲地区特别重要。会议反思了西方传教士过去所犯的错误，会议倡导以合作和平等的态度开展宣教的工作，并且推动本地教会的自主发展。国际宣教协会的成立和运作是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基石。当我们介绍普世教会的合一，必须提到爱丁堡会议，还有后续的国际宣教协会的建立。各差会取得共识，以平等和合作的方式一起实践大使命。刚才提过，其中一个后续的运动就是生命与事工运动。这个运动起源于1925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补充1910年爱丁堡会议的不足，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和人的心灵有很大的变化。斯德哥尔摩会议集中讨论了大战对人类心灵的创伤和战后的各种现象，包括了国家主义高涨、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的兴起。大会还探讨了基督徒如何面对这些新形势，并且寻求信仰和社会的协调。生命与事工运动的主要领袖是瑞典的乌普萨拉，路德宗主教瑟德布鲁姆。会议一共有五个主题，包括了经济与工业事务、道德与社会实践、国际事务、基督教教育和教会进一步合作的途径。会议上讨论了基督徒在新形势下的角色和责任，提供了两个主要的方向。第一个方向是美国教会代表倡议以教会联合的力量来消弭战争，向世人宣扬爱人如己。另外一个方向是欧洲教会提出战争与和平有一定的规律，人无法干涉，上帝国度的降临也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1937年在英国牛津举行了教会社区与国家会议，针对当时盛行的极权主义讨论伦理行动的神学基础。参与会议的代表一致认为，教会本身就是一个群体，有独特的属灵特质。虽然德国和苏联禁止代表参加这一次的会议，但是对会议的重要性并没有影响。会议上决议将以圣公会为主导的信仰与教制运动结合起来，组织普世基督教协会。生命与事工运动强调基督教信仰在社会和国际事务中的应用，提出教会在面对社会变革和伦理的挑战的时候是有重要的角色的。这个运动也促进了全球教会的合作和统一，为后来的普世基督教协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现在我们就要介绍信仰与教制运动了。信仰与教制运动的目的是促进教会合一，讨论基督徒合一的方案必然会牵涉到教义的问题。1910年的爱丁堡会议其实还未解决信仰和教义的分歧。圣公会主教布兰特在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中，他发现要处理不同教义的同时，要实现合一运动是非常困难的。在他的推动下，圣公会团契最先呼吁召开信仰与教制的会议。这些会议主要关注教会的信仰、教会对授予圣职的理解和实践，还有圣礼的神学意义等等。基督教其他的宗派也很快地加入讨论。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会议的进程，但是在战后1927年在瑞士洛桑召开了第一次普世信仰与教制会议， 这一次的会议由圣公会主导，一共有108间教会的400多名代表参加，其中包括了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代表。在会议上讨论了各教会之间存在的教义和实践的难题，同时也发现了彼此之间其实有很多一致的地方。1937年，生命与事工运动在牛津会议之后的一个月，在爱丁堡举行了第二次信仰与教制的会议。这一次的会议目的是讨论如何消解教义和圣礼上的分歧。参与会议的代表强调，所有基督徒都要在主耶稣的恩典当中，反对分裂。他们说彼此在信仰上有 85% 是一致的，这种强调共同信仰基础的立场促进了各个教派之间的理解和合作。信仰与教制运动的重要性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平台，让不同的教派在教义和实践的问题上进行深入交流和讨论。虽然完全的合一还没有实现，但是通过这些会议，基督教各个教派逐渐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和合作的可能性，为接下来普世教会的合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这些努力最终促成了普世基督教协会的成立。1937年，生命与事工会议和信仰与教制会议达成了共识，决定成立一个世界性的教会组织，进一步推动基督教界的全球合作和合一，这就是后来的普世基督教协会。协会的性质是团契，它的根基是普世教会都承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和救主。1938年，在荷兰乌特勒赫特拟定了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临时组织章程，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协会的正式成立被推迟到1948年，并且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会议。来自44个国家的147位代表参加了这一次会议，正式成立了普世基督教协会。在会议上修改了临时章程，使得协会对成员教会没有宪法上的管制和干涉权。大会选出了6位主席，其中一位是中国的代表赵子晨。大会总干事由荷兰学者胡富德担任。1954年，普世基督教协会在美国伊凡斯顿州举行了第二届的会议，讨论了共产国家和西方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更好地处理银行服务和对教会的援助，协会增加了人手，并且扩大了开支，成立了多个部门，关注信仰、宣教、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需要。在1961年举行的第三届大会上，国际宣教协会和普世基督教协会正式合并，会议的主题是耶稣基督世界的光。会议上有东正教的代表参加，也有天主教的观察员参与其中。1968年，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第四届的大会，主题是看啊，我要使万事更新。在当时有不同的小组各有研究的题目，其中拆船的更新最有争议性。早期的普世基督教协会曾经提到向未信的人传福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好。大会采用了天主教神学家拉纳的匿名基督教观念，也就是说上帝的恩典也临到教会以外的人。未信的人虽然不是基督徒，没有承认基督为主，但是只要有追求真理的心，也在上帝的拯救范围之内。福音派的领袖马盖文批评这种言论，认为这种观点背叛了20亿还没有信主的人。当时已经退休的胡富德也认为这个说法偏离了基督教拆船的目的。经过深入的讨论以后，最终的建议仍然是强调使人信主的需要，承认如果失去了上帝赐予的能力，拆船就失去作用。拆船是对全人的关怀，新造的人是借着信心获得的。人若不回转归向上帝，就不能与人建立真正的关系。 新的生命使人从自己所局限的社群当中释放出来，所以只有借着神的生命，人才能够打破种族、国家、宗教的藩篱，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好。这些讨论其实并没有定论，决议要留待续行会议再讨论。在大会上，德国代表草拟了一份法兰克福宣言以示抗议。英国的斯托特牧师建议把福音和服事都纳入差传的定义当中，使差传的意义更加丰富。所以这个会议还需要很多后续的讨论。
良友圣经学院宗旨，
本院致力透过广播及多元媒体教导圣经真理，为中国教会培育更多有品格、忠心、有见识并胸怀普世的传道人和义工，建立健康教会，荣耀主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刚才我们介绍过一些普世教会追求合一的努力，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洛桑世界福音会议。1974年，瑞士洛桑举行了世界福音会议，是历史上最重要的福音会议之一。这一次的会议一共有来自150个国家的3000位代表参加，是20世纪福音派运动的转捩点。整个会议的核心可以从洛桑信约当中看到。在会议之前几个月已经拟好草稿，主要由几位讲员的文章组成，经过一连串的讨论才拟定第二初稿，经过个人修改收集以后由委员会审定草稿。洛桑信约的内容除了导言和结论以外，一共有15项条目。这份信约对信仰有全面的宣认，是现代福音派最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陈述。不单单是信仰的宣认，更是一个约和一种个人对祷告和对福音侍奉的委身。正如普世基督教协会60年代后期的会议，洛桑会议有很多第三世界的代表出席，半数出席的代表、讲员和筹备委员会的成员都来自第三世界。两位拉丁美洲的代表艾兹科巴和博蒂亚发表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文章。正如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所提出的，自省式的传福音态度取代了侵略性的态度，传福音给别人，不管对方是第三世界还是比较落后的民族，传教士都应该放下君临天下的姿态，放下高高在上拯救对方脱离水火的自大文化心态，以一种欠债的心谦卑地效法道成肉身的基督，服侍对方，使他们与上帝和好。会议为着以往拆穿的错误表达深切的道歉，这个道歉特别表现在基督徒回应社会问题的态度上。19世纪福音派重视社会关怀，但是到了20世纪情况改变了，在社会关怀方面有所退缩。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基督徒要关怀社会公义，释放受压迫的人。信约肯定了传福音和社会参与同样是基督徒的责任，教会需要遵守耶稣基督的诫命，要爱邻舍。会议一致赞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今天世界所迫切需要的。1975年，普世基督教协会在肯亚内罗比举行会议，主题是耶稣基督释放与结合。这一次会议延续了上两次会议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结合了属灵的方向，强调从上而来的和解。会议的重要宣言是，整全的教会把整全的福音在整全的世界中传给整全的人。整全的福音包括人与上帝和好，并且对人类为公义和尊严的奋斗做出回应和参与。差传也就是以言语和行动来宣扬耶稣基督，基督徒必须以传福音和社会行动来宣告基督， 努力体现上帝透过社会所成就的他的公义、和平、自由的旨意。会议的报告编成今日基督宣认这份文件。接着，第二届世界福音会议在1989年7月11日到20日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举行。这一次的会议是继1974年瑞士洛桑第一次会议之后，是第一届洛桑会议衍生出来的运动延伸。参与的代表都共同接受洛桑信约，作为信仰和行动的基础。第二届世界福音会议目的是评估和推动洛桑信约的实践，并且应对20世纪末新兴的全球挑战。会议的主题是呼召全世界的教会去传扬全备的福音，目的是促进全球福音派教会的合作，并且深化对福音传播和社会责任的理解。马尼拉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了福音传播的策略、社会公益、人权和教会的角色。会议强调了全备福音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不仅仅包括灵魂的得救，还包括社会和文化的转变。这个观点反映了福音派对于整体人类福利的关注，强调福音在现代社会当中的实践意义。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是马尼拉宣言，这是一份延续和扩展洛桑信约的文件。马尼拉宣言强调了福音的整全性，呼吁基督徒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地传扬福音，同时致力于社会公益和人权的促进。这份宣言指出，福音的本质包括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实践出来。马尼拉会议在全球福音派基督徒当中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个会议不仅仅加强了各国福音派教会之间的合作，还促进了他们在福音传播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共同努力。会议之后，福音派教会更重视社会公益，更重视帮助贫穷人和人权方面的议题。通过第二届世界福音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福音派教会的使命，在传福音、在社会关怀上，反映了基督教信仰的掌权性和实践性。马尼拉福音会议的影响其实延续到今天，它的议决仍然是福音派的方向。我们看到，从1950年代以来，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发展出两种主要的组织形式，第一种是联盟式，第二种是合作式。这两种组织形式在教义、在信仰宣言和拆船事工上的态度和重视的程度都各有不同，导致了福音派和普世基督教协会之间的分歧。以普世基督教协会为代表的联盟式的组织，对教义和共同信仰宣言的要求比较宽松。普世基督教协会比较强调基督徒的社会和政治行动，希望通过推动社会正义和和平来实现基督教的价值观，但是这种强调社会行动的方式得不到某一些福音派和基要派基督徒的认同，他们感到非常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忽略了传统的拆船事工，也就是向未信的人传福音的使命。从普世合一运动开始，保守派的基督徒对联盟式的组织是不是有效表示怀疑，他们特别感到不满的是这些组织的教义含糊不清，并且缺乏宣教精神。19世纪60、70年代，普世基督教协会不断以政治力量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更加强了保守教会对他的疑虑和排斥。相对于联盟式的组织，以世界福音团契为代表的合作形式组织比较重视彼此认同一份福音派信仰纲要，重新把拆船的事工放在首要的位置。世界福音团契在1951年成立，成员包括各国的全国福音团契，各成员同意一份信仰宣言。世界福音团契致力于促进神学教育的发展，支持人权，推广圣经和拆船事工。这是从1950年代以来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发展出的两种方向。 来到这个课程最后一课的尾声，月心鼓励弟兄姐妹要多认识教会历史，因为认识教会历史，不管在我们信仰的深化上，或者是我们思考教会的发展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以史为鉴，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我们信仰的根基，从当中吸取教训和启示，应对今天教会面临的挑战。盼望弟兄姐妹透过这门课的学习，了解信仰和教义的来源和发展，巩固我们自己的信仰根基。当我们要面对各种信仰的挑战的时候，能够以清晰的教义基础来应对。透过学习教会历史，还可以提升我们的批判性思维。历史研究要求我们不单单关注事件的本身，还要分析它的背景、原因和影响。这种思维帮助我们在面对当前的问题的时候，能够更加理性和全面地分析和应对，而不是很草率地就接受或者拒绝某一种观点或者看法。认识教会历史还可以帮助我们从历史上看到上帝的奇妙作为。我们看到来华的传教士，他们为了把福音传到中国，付上了很大的代价。这些先贤的生命见证激励着我们，帮助我们思考自己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有什么角色和使命。所以教会历史不单单是一些过去事件的记录，更是福音的传播、神学思考、文化融合和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的见证。盼望我们可以透过教会历史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信仰，实践我们的信仰。这个课程在这里结束了，愿神赐福给你。